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作者吴敬梓，演播点点说说，第十七回。次日早去上船，两人同包了一个头舱。上船放下行李，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书来看。匡超人初时不好问他，偷眼望那书上圈得花花绿绿，是些什么诗词之类。到上午同吃了饭，又拿出书来看，看一会儿又闲坐着吃茶。匡超人问道：“昨晚请教老客说有店在省城，却开的是什么宝店？”景客人道：“是头巾店。”匡超人道：“老客既开宝店，去看这书做什么？”景客人笑道：“你道这书，但是戴头巾做秀才的会看吗？我杭城多少名士，都是不讲八股的。不瞒匡先生你说，小弟建号叫做景兰江，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，今已二十余年，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。”因在舱内开了一个箱子，取出几十个斗方子来，递与匡超人道：“这就是桌客，正要请教。”匡超人自觉失言，心里惭愧，接过诗来，虽然不懂，假作看完了，瞎赞一回。景兰江又问：“恭喜入判是哪一位学台？”匡超人道：“就是现在新任宗师。”景兰江道：“新学台是湖州卢老先生同年，卢老先生就是小弟的师友。小弟当时连句的诗会，杨之中先生、全务用先生、嘉兴区太守公孙申夫，还有楼中堂两位公子、三先生、四先生，都是地门文字至交。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，只是神交，不曾会面。”匡超人见他说这些人，便问道：“杭城文翰楼选书的马二先生，会叫做静的，先生想也相与？”景兰江道：“那是做时文的朋友，虽也认得，不算相与。不瞒先生说，我们杭城名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，却是有几个同调的人，将来到省可以同先生相会。”匡超人听罢，不胜骇然。同他一路来到断河头，船进了岸，正要搬行李，景兰江站在船头上，只见一乘轿子歇在岸边，轿里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方巾，身穿宝蓝直裰，手里摇着一把白纸诗扇，扇柄上拴着一个方象牙图书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背了一个药箱。那先生下了轿，正要进那人家去，景南江喊道：“
赵学兄，久违了，哪里去？”
那赵先生回过头来，叫一声：“
哎呀，原来是老弟，几时来的？”
景南江道：“
才到这里，行李还不曾上岸。”
因回头望着舱里道：“
匡先生，
请出来，这是我最相好的赵雪斋先生，请过来会会。匡超人出来，同他上了岸。景兰江吩咐船家，把行李且搬到茶室里来。当下三人同坐了揖，同进茶室。赵先生问道：“
此位长兄尊姓？”
景兰江道：“
这位是乐清匡先生，同我一船来的。”
彼此谦逊了一回，坐下，泡了三碗茶来。赵先生道：“
老弟，你为什么就去了这些时，叫我终日盼望？”
景兰江道：“
正是为些俗事缠着，这些时可有诗会吗？”
赵先生道：“
怎么没有？
前月中汉顾老先生来天竺进香，要我们同到天竺做了一天的诗。通政范大人告假醒目，船只在这里住了一日，还约我们到船上拈题分韵，着实扰了他一天。御史荀老先生来打府台的秋风，丢着秋风不打，日日邀我们到下处作诗。这些人都问你，现今胡三公子替湖州卢老先生征挽诗，送了十几个斗方在我那里，我打发不清，你来的正好，分两张去做。”
说着吃了茶，问：“
这位匡先生想也在想，是哪位学台首礼恭喜的？”
景兰江道：“
就是现任学台。”
赵先生微笑道：“
是大小儿同案。”
吃完了茶，赵先生先别看病去了。
景兰江问道：“
匡先生，你而今行李发到哪里去？”
匡超人道：“如今且拢文汉楼。”景兰江道：“
也罢，你拢那里去，我且到店里。我的店在豆腐桥大街上，金刚寺前。先生闲着，到我店里来谈。”
说罢，叫人挑了行李去了。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汉楼，问马二先生，已是回楚州去了。文汉楼主人认得他，留在楼上住。次日拿了梳子，到司前找潘三爷。进了门，家人回道：“
三爷不在家，前几日奉差到台州学道衙门办公室去了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几时回家？”
家人道：“才去，怕不也还要三四十天功夫。”
匡超人只得回来，寻到豆腐桥大街景家方巾店里。景兰江不在店内，问左右店铃，店铃说道：“
景大先生吗？这样好天气，他先生正好到六桥探春光，寻花问柳，作西湖上的诗，绝好的诗题，他怎肯在店里坐着？”
匡超人皆问不着，只得转身又走。走过两条街，远远望见景先生同着两个带方巾的走。匡超人相见作揖，景兰江指着那一个麻子道：“
这位是知见峰先生。”
指着那一个胡子道：“
这位是普莫清先生，都是我们诗会中领袖。”
那二人问：“此位先生？”
景兰江道：“
这是乐清匡超人先生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小弟方才在宝殿奉拜先生，恰值公出，此时往哪里去？”
景先生道：“吾是闲游。”
又道：“
良朋相遇，岂可分途？何不到棋亭小饮三杯？”
那两位道：“
最好。”
当下拉了匡超人同进一个酒店，捡一副座头坐下。酒保来问要什么菜，
景兰江叫了一卖一钱二分银子的杂块，两碟小吃。那小吃一样是炒豆皮，一样就是黄豆芽。
拿上酒来，支剑锋问道：“
今日何以不去访雪兄？”
蒲墨清道：“
他家今日宴一位出奇的客。”
支剑锋道：“
客罢了，有什么出奇？”
蒲墨清道：“
出奇的锦鲤，你满饮一杯，我把这段公案告诉你。”
当下支剑锋斟上酒，二位也陪着吃了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儒林外史》。蒲墨清道：“
这位客姓黄，是戊辰的进士，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鄞县知县。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遇，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，因他来这，就写一封书子来会赵爷。赵爷那日不在家，不曾会。”
景兰江道：“
赵爷官府来拜的也多，会不着他也是常事。”
蒲墨清道：“
那日真正不在家，次日赵爷去回拜，会着，彼此叙说起来。你道奇也不奇？”
众人道：“
有什么奇处？”
蒲墨清道：“
那皇宫竟与赵爷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时。”
众人一齐道：“
这果然奇了。”
蒲墨清道：“
还有奇处，赵爷今年59岁，两个儿子四个孙子，老两个夫妻齐眉，只却是个布衣。皇宫中了一个进士，做人知县，却是30岁上就断了弦，夫人没了，而今儿花女花也无。”
知剑锋道：“
这果然奇，同一个年月日时，一个是这般境界，一个是那般境界，坦然不合，可见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。”
说着又吃了许多的酒。
蒲墨清道：“三位先生，小弟有个疑难在此，诸公大家参一参。比如皇宫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，一个中了进士，却是孤身一人，一个却是子孙满堂，不中进士，这两个人还是哪一个好？我们还是愿做哪一个？”
三位不曾言语。
蒲墨清道：“这话让匡先生先说。匡先生，你且说一说。”
匡超人道：“
二者不可得兼，依小弟愚见，还是做赵先生的好。”众人一齐拍手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蒲墨清道：“
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，赵爷各样好了，到底差一个进士。不但我们说，就是他自己心里
也不快活的，是插着一个进士，而今又想中进士，又想享赵爷的全福，天也不肯。虽然世间也有这样人，但我们如今既设疑难，若只管说要合作两个人，就没得难了。如今依我的主意，只中进士，不要全福，只做皇宫，不做赵爷，可是吗？知见风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赵爷虽插着一个进士，而今他大功郎已经高进了，将来名登两榜，少不得封诰乃尊。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的进士不成？”蒲墨清笑道：“这又不然。先年有一位老先生，儿子已做了大位，他还要科举，后来点名，监灵不肯收他，他把卷子灌在地下，恨道：‘为这个小畜生，勒我戴个假纱帽。’这样看来，儿子的到底当不得自己的。”景兰江道：“你们都说的是隔壁账，都斟起酒来，满满的吃三杯，听我说。”知见风道：“说的不是怎样？”锦兰江道：“说的不是倒罚三杯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没得说。”当下斟上酒吃着。锦兰江道：“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，是为名，是为利？”众人道：“是为名。”锦兰江道：“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，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，行遍天下，哪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？只怕比进士响名多着哩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众人都一齐道：“这果然说得快畅。”一齐干了酒。匡超人听得，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。锦兰江道：“今日我等雅集，即拈楼自为韵，回去都做了诗，写在一张纸上，送在匡先生下处请教。”当下同出殿来，分路而别。只因这一番有分教，交由天气色，又结婚姻，文字发光芒，更将进取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